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名，六藏本来护种同清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宣讲中观总义。中观总义前面呢宣讲了所破，现在呢在宣讲能破的根据，能破的因。能破的根据呢分了共同五大因和不共的四大因，现在正在宣讲第一者。第一者当中呢在宣讲大缘起因。大缘起因呢是同时对于因果本体做观察的殊胜理论，包含了金刚血雨等其他的几个因的缘故呢，所以说称之为大缘起因。那么实际上了知大缘起因，能够了知一些万法是因缘和合的，什么样的因产生什么样的果，在这个里面呢也是非常准确不可能说如是的因具备之后呢产生了另外一个果，或者这样的因圆满之后呢并不生果或者错乱生果这所有的情况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了知的这样一种缘起，它在这个法经当中呢有一种如是的因和如是的因缘和如是的果的关系之后呢，所以说呢也关系到我们如果要证悟诸法的这个自相，要证悟诸法的这样一种本体的话，也必须要具备正因，然后呢在正因的基础上让它成熟。那么在这个明念力当中做取舍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做一个顶礼或者说做一个杀生，那么这样一种行为不相同，它的这个因缘不相同，导致的果不相同，那么里面呢包含了这种发心和意乐，那么如果发心和意乐稍微有差别的话，它的果法也会有差别。所以说前面就讲过了，怎么样的因呢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在什么样特定的因素之下，那么绝对会如实的生果，不会有丝毫的错乱。就是说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应该了知这样总的因缘缘起的规律，在了知总的缘起规律之后呢，按照佛菩萨开示的这样一种因果的取舍之道，如是的安住正道当中进行修持和取舍。因一旦圆满之后呢，果法绝对会随之而产生的。下面呢开始这个继续宣讲正文。以下根据中论中的正理说明大缘起因。大缘起因呢在中论当中讲的比较广，所以说呢是依靠中论当中的正理来宣讲大缘起因。安立大缘起因了知一些万法因缘和合的缘故呢，根本没有丝毫自信可言。首先讲第一，一切有为无为法的自信都是观待因缘或者是假立的，没有一法不观待因缘。那么一切的所知可以包括在有为法无为法的自信当中。那么实际意义上呢，所有的有为法和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法，这二者呢都要观待因缘或者是假立。那么观待因缘这句话呢也可以直接对照有为法因为有为法呢在明念地当中世俗地当中有它的自信可得，明念地当中有自信可得的缘故呢，它必定是具备了如是的因才能够显现如是的果，所以说呢有为法本身观待自根观待因缘。那么就是说无为法呢它是假立的，无为法呢在明念当中没有所谓的因缘和合而产生它的道理，但是呢这样一种无为法可以假立，那么它假立呢是观待的这个有为法。观待有为法可以安立无为法，所以说分开来讲呢，可以说有为法是观待因缘而有的无自性，那么无为法呢是假立而有的缘故无自性。总的来讲的话，是没有一法不观待因缘的，哪一个法呢都必须要观待它的这样一种因缘，才可以如实的显现，或者说才能够如实的安立它自己的名称、它自己的作用等等。所以说所有法都观待因缘的缘故无自性。论云非缘起之法始终皆无有，在中论的观涅盘品观涅盘品当中呢，就是讲到非缘起之法始终皆无有，那么就是说不是通过因缘产生的法呢，在整个轮回当中，在整个轮业这样执行当中始终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只要是有为法呢绝对是观待因缘而起的，一切有为法都是依仗因缘而生，不观待因缘的法绝不是有为法，如同空中的喧哗。所有的有为法呢都必须要依仗因缘，轮回当中的这些有为法依仗因缘而产生。然后如果是属于圣者相续当中所示的这些无漏有为法呢这些无漏有为法也是依仗因缘而产生的，没有哪个呢不是依照因缘而产生。然后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的心也好，每个法呢都依仗因缘而产生。那么如果是有为法又不观待因缘这样的法是绝不会有，如同空中的喧哗一样。空中的喧哗呢它不观待因缘，但是可以说它绝对不是有为法。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了，只要我们所执着的安立的安住的这所有有为法都是因缘而产生，所以说无自性。又云未曾有不一 而名为无法，那么这个就是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法，那么观察这个无为法的自性。那么实际上的无为法的自性呢，它是观待于有为法，依靠有为法而假立的。未曾有不依不依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无法呢，没有一个是不依靠有法而假立的。有了有法之后呢，才能够安立它的无法。所以说呢，这一切的无法呢，都依靠有法而假立。从没有不依有法而称为无法的法，任何无法都需要观待有法而成立。这是说分别心前安立的无为法，绝对是观待有为法而假立的。那么任何的这样一种无法，全部都要观待有法而成立。比如说我们说无助啊，或者无人呐、或者说没有这样一种身体啊等等。那么实际上呢，首先有了个住止，观待这个住止的没有的阶段不存在，无实的阶段呢才有一个无法的成立。首先有保平，后面保平拿走了，说没有保平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呢，也是观待有法而安立的无法。那么无为法呢，也是没有生住灭法相的，称之为无为法，它必须要观待有为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任何无法都需要观待有法而成立。分别心面前能够成立的无为法比如说前面我们安立的这些无助也好，或就是说虚空也好，十秒也好等等，这些无为法呢，绝对是观待有为法而假立的。既然他自己没有自相，他只有观待有为法才能够成立他的名称的话，那么就说明他无自性。如果他有自性的话，就不需要观待有为法，他自己能够成立。但是他绝对要观待有为法而假立的缘故呢，他自己的自性绝对是没有的。而又云涅槃涅槃名无为，有无是有为。那么涅槃名无为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大涅槃果所谓的这个殊胜的大涅槃，它是超离了这个心识的自性的缘故呢，它可以安立成一种无为法。那么这种无为法呢，称之为大无为法因为什么称之为大无为法呢？因为这样的涅槃并不是观待有为法而安立的一种无为法，它已经超离了有为和无为概念的这样一种本来的实相。那么这样的实相呢，不需要观待任何法而安立这样实相呢是不需要观待任何法而安立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有为和无为的概念是分别心的一种产物，或就是说在有分别心的时候呢，可以安立有为，也要观待有为法无为法。但是呢，如果是超离了分别心这种涅槃呢，我们虽然把名字取为无为，或者把名字取为大无为法，它要表达的个意义呢，主要是说明这个大涅槃果。那么这样殊胜的实相，或者根本慧谛的境界也好，或就是说它这个实相的本身也好，或者佛果它的状态也好，实际上呢，超离了分别心，超离了心意识的境界的缘故呢，所以说称之为无为法，它绝对不是分别心安立的有为无为。有无是有为，那么后面这个有为法这个有呢就是就有为法的意思，这个无呢就是无为法的意思。那么就在分别心面前安立的有为法，它是一个有为法的自相。那么就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法呢，它也是有为法，总的来讲呢它也是有为法。所以说此处有一个广义的有为和狭义的有为。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狭义的这个不是这个狭义的这个有为就是讲广义的无为和狭义的无为。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狭义的无为法呢，它完全就是这个就是说观待的有为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那么就是说是广义的呢，那么就有为法无为法都称之为有为法就是这样讲。所以说首先呢，这样无为法的自性呢，它可以是观待观待这个无为法而产生的，它可以说是无为法。但是呢，就是说是从广义的侧面来讲的话，它自己也是一种有为法的自性。为什么呢？因为它观待有为法而假立的缘故，观待的有为法而假立，所以说无为法这样本身它也可以成立成有为法。总之呢，我们就知道呢，如果是分别心的境界，绝对是有为的境界当中没办法超离的。涅槃是大无为法，不属于意识的境界，它超越了相对而安立的有为法和无为法的范畴。分别心安立的有为法、无为法都是观待而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涅槃它自己的自性呢，是一种大无为法的自性，超离了意识的境界。超离了意识的境界之后呢，才能够安立成殊胜的涅槃。那么此处涅槃呢，可以安立成直指的这样一种这个直接安立成佛果的境界。那么因为真正的佛果才是一个涅槃的境界，那么如果是小乘的这样涅槃呢，是暂时的涅槃，还没有真正获得寂灭的缘故，还没有真正获得圆满的寂灭，所以说呢，小乘的这样涅槃呢，不算是真正的涅槃。真正的涅槃呢，应该是佛果，佛果呢才是一种真正的涅槃。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涅槃呢，超离了所有心意识的境界的缘故呢，它自己的本性是一种无为法的自性，超离了相对安立的有为法、无为法。那么在分别心面前， 成立的有违法无违法的范畴已经超离了原故呢，所以说它是一种大违法的本体。分别心安利的有违法无违法都是关戴尔案例的。那么在分别心安利的有违法啊，它也是分别心安利的，无违法呢也是分别心安利的，所以说实际上呢，总的来说啊，分别来讲的时候呢，可以有有违法和无违法的这种分类，但总的来说呢都是有违法。所以说前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有违和无违啊，从这两个方式呢进行了观察。那么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说涅槃的时候，如果是观待我们的意识，观待我们的分别心讲这个佛的涅槃，那么这种涅槃到底是有违还是无违呢？如果观待了我们的分别心，或者我们分别心在安立一个所谓涅槃的概念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涅槃就变成了有违法了，因为必定是观待了轮回啊，观待了轮回，我们说熄灭轮回之后呢啊，有一个涅槃。那么实际上佛的这样一种涅槃，它并不需要观待一个什么法而安立，它就不是意识的境界。所以说我们说，如果在意识面前我们去分别佛的这样境界的时候，在我们的分别心去观察佛的境界，或者通过我们的分别心来安立涅槃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涅槃实际上是我们分别心变成涅槃，这个时候呢仍然是分别心的境界的缘故，没办法安立成大违法。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分别心所观察的这个涅槃，它是超离了有为和无为的大涅槃，通过分别心的啊叙述这个佛本身的所权的意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仍然可以把它认定成大违法的概念。啊，仍然可以这样安立的。所以说呢，这在这个方面分别的时候，主要是从所权意啊，从所权意的侧面来讲的时候呢，佛陀安住的这涅槃果应该是大违法，没有分别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式，所以说他已经超离了分别心了。因此这种有无都是观待因缘而假立，都是缘起法。那么分别心变起来的有和分别心变起来的无，全部都是观待因缘观待因缘而安立的缘故呢，所以说全部都是缘起自性，缘起自性的缘故呢，就完全是空性的无自性的自性了。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有自性成立还需要观待因缘，自相矛盾。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认定一个法是有自性的，自性成立的，但是这个有自性成立的法同时需要观待因缘的话啊，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也就是说，如果是自性成立，绝对不需要观待因缘，因为它的本性独自可以存在的缘故，还需要观待因缘干什么呢？那么如果需要观待因缘啊，这个法本身如果需要观待因缘，就说明它无自性，无自性的缘故，观待的因缘它才可以显现出来。所以说，如果一方面说有自性，一方面说观待因缘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我们安立自性，就没办法安立观待因缘；如果就是说是安立这个因缘法呢，肯定是无自性的法。要说明这个问题，自性成立和观待因缘彼此相违，也就是一个法自性成立的话，绝对不需要观待因缘；一个法需要观待因缘，也绝不会是自性成立。由此成立若依因缘起，必定自性空。那么此处这一段所要观察的道理就是说自性成立自性成立呢，实际上就平时我们讲的堪忍也好，或者就实有也好，有本体有自性也好反正就是我们概念当中认为诸法实有的这样一种概念。那么这样一种自性成立的法或者实有成立的法和观待因缘产生的法二者之间的概念是相违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法自性成立真正有实性的话，或者真正有自体的话，它绝对是不需要观待因缘的，因为它的本体可以独自安住可以独自成立，所以说呢它不需要观待因缘，也可以如是安立的缘故呢，所以说如果是自性成立的话，绝对是非因缘法。一个法需要观待因缘，绝不是自性成立的。那么任何一个法，如果它需要观待因缘才能够升起的话，那么这个所升起的法本身就绝对不可能是自性成立的法了。所以说通过这两个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呢，就通过自性和观待因缘二者合合起来观察之后呢，就可以成立，如果是依靠因缘而升起的法，绝对是自性空。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法，我们的身心的状态等等都可以如是的观察。我们都知道这个也是因缘起的，那个法也是因缘起的，有为法是因缘起，无为法也是因缘起。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肯定所有的所知都是自性空的，全部都是自性空。所以说以前我们所认定的这些法是实有的，在这个实有的基础上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细论，在了达一些万法自性空性的时候呢，就可以彻底远离了。论云：众缘中有性，世事这不然。性从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性名为无作，不待一法成。 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宋词当中讲到众缘中有幸，世事则不然，那就是说如果这个法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那么如果说在众缘当中众缘和合当中产生了一个有自信的法，那么这种事情是没办法安立的，那叫世事则不然。因为就是前面所讲的一样，如果是众缘和合的法绝对无自信，如果是有自信的法绝对不可能从众缘和合当中产生。所以说在一切因缘众多因缘和合当中产生了一个有自信的法，那这样一种事情是绝对安立不了的。信从众缘出，即名为做法。那么这个信就是自信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实有的自信从因缘当中所出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所谓的自信就是做法啊，这个就是所做的意思啊，是通过因缘和合所做的法。那么他如果是因缘和合所做的法，这样一种所谓的自信也只是用假名而已，没办法安立它是一个实有的自信。因为这个自信啊，这样一种自信的果从众缘当中出来的缘故呢，它就是所做法，所做法是绝对无自信的，所做法是绝对无常无自信的法。信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信呢，这个自信如果是作者，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所作的法的话，怎么可能有此意呢？那么这个此意的此字就是讲实有的自信意思。那么如果这样的法如果是所作的信啊，所作信的法怎么可能是自信存在的呢？不可能是自信存在的。信名为无作，不待依法成。所谓的真正的自信呢，安立这个自信啊或者实有的意义的时候呢，就应该知道它是无作的啊，不待依法成。这无作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不是所作性的，它不需要观待其他法因缘和合之后呢把它生出来，把它产生出来，把它安立出来。所以说呢，真正的自信应该是不观待因缘就是本身存在的法，而且不待依法成，并不需要观待其他的因缘，它自己就可以成立。那么如果找得到这样一种法呢，就是说这个法有自信。那么如果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任何一个法都是所作的，任何一个法都要观待其他的法才能够承办的话，那么就可以一概说无自信啊，全部都是无自信的法。因为自信的定义啊，此处自信的定义呢，就是无作不待依法成。那么如果符合了这两个条件，也可以说有自信；不符合这两个条件，一概说是无自信的。在需要观待因缘的万法当中，绝没有一个法有自信。那么需要观待因缘的任何一个法当中，一切法当中呢，绝对没有一个法是真正有自信的法。因为如果自信是从余缘中产生，则成为由他法所造作的法。那么因为呢，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自信啊，是从其他的这个因缘和合当中产生呢，那么这样一种法呢，是其他法所造作的。所以如果说其他法所造作，他自己根本没有自信的。但自信是所作的法啊，如何成立是自信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自信是所作的话啊，是所作的自信的话，那么绝对是啊没有自信的。那么实际上就在讲这个信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那么在对前面的这样一种宋词的在进一步的进行解释。所以如果是真正的所作的自信的话，那就没办法安立成自信了。所谓有自信，即不必要观待因缘，应当一直保持他的信。那么这个就要解释信名为无作。那么就是说，如果是真正有自信的法的话，就不需要观待因缘的，应该呢一直保持他的这个本体，保持他的这个自信。但是呢，一切法如果因缘具备就会产生，因缘一消散或者因缘一改变，它这个法就消失，或者这个法就会本身就会改变。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一切法有关的因缘的缘故呢，绝对就没办法永远保持他自己的自信不变的。因此自信是不待依法成，还有就是讲不待依法成啊，进一步观察自信的第二个体性。那么它是不待依法成，不必要观待其他法而独自成立的，才叫做自信。那么所谓的这个自信法，它是实有的法啊，独自存在的法。那么如果是实有的法和独自存在的法呢，就不需要观待其他法，它独自就可以成立，独自就可以安住。那么这个才叫做自信。既然万法都是观待因缘而产生的，故都无自信。那么如果说一切万法全部都是观待因缘产生的话，那么所有的万法可以安立，都是无自信的法，都是自信空的法。这就是由缘起故定无自信。那么最后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呢，是一切万法是通过因缘而起的缘故呢，一切万法周遍都是无自信的。那么这个就是大缘起因它一个特点啊，就是直接通过一切万法因缘产生的缘故所产生的法本身绝对是没有一个实有的自信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实执，打破这样一种戏论，安住在一切万法的实相当中。这个以上讲的这个第二个观察的方式，下面是讲第三个方式呢。凡事观待因缘而生者，实际为是无生。那么这个方面讲的缘起生和无生之间呢，是一个意义。 那么凡是关在因缘而产生的法呢，啊，只是名言地当中一个假立的身，啊，只是一个假立的身而已，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身。所以如果是关在因缘而产生的法，实际都是无生的自性。所谓缘起生，以生业理论观察，实际不成立任何的自性生，唯一是无生。那么所谓的缘起合合而产生的法，如果通过生业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就不成立任何的自性生的，唯一是无生。也就是说此处讲所谓的缘起生，那它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通过世俗理论的观察和通过生业理论观察。那么如果通过世俗理论的观察呢，缘起啊，一切万法都是缘起产生的，它的重点呢可以落在缘起产生方面，啊，就是因缘合合产生方面。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只是安利哦一些把它产生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方式产生的呢？我们就说哦，因缘合合而产生。那么如果要观察它的自性呢，我们就说因为缘起缘起产生的缘故呢，它是空性的。这个时候的重点放在空性当中，所以说呢，缘起生当中似乎又有又有世俗地方面啊，似乎又有圣意地方面。那么怎么样确定它的这样一种归属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要把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重点放在它的这个显现方面呢，还是放在它的空性方面？那么如果放在它的自性空性方面呢，哦，就可以通过观察缘起故无自性啊，如是也得到一切万法无生的这样一种根据。那么如果要得到它的这样怎么样产生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我们说是因缘合合产生的。因缘合合产生，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可以是了知的。所以说如果要通过生意理论观察呢，不成立任何的自性生，唯一是无生的本体。首先观察以因缘合合而生果，无论因缘合合中有果还是无果，都不能成立生果。首先我们就观察呢，是通过因缘合合而产生果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缘合合产生果，那么此处呢就有因缘合合而生果的这两个意义。那么既然有因缘合合生果两个意义呢，我们就从因缘合合和果二者之间呢进行分析，进行观察。就无论因缘合合当中已经有果了，还是在因缘合合当中没有果，实际上呢都是没办法生果的。都没办法生果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是有个实有的生的话啊，即便因缘合合了，也没办法正确的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地的问题。那么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无生的缘故啊，它是用假立生，它是一种虚啊，就是说虚假的生，或者就是说是无自性的生的缘故呢，在因缘合合的时候就可以生果。这个二者之间呢，就是说如果说实有产生的话，那么在因缘合合当中有果无果都不行。那么如果是无自性的生的话，那必定是一种名言的规律，必定是一种啊名言当中缘起的显现，缘起的现象。所以实际上我们只能够安立说因缘合合的时候就有生果了，啊，就不能观察在因缘啊，就是果在因缘合合当中有吗？倒是没有，这方面就不需要再进一步观察。论云：若众缘合合而有果生者，合合中已有，何须合合生？若众缘合合事中无果者，云何从众缘合合而果生？这个是在这个二十品当中，在观因果品，观因果品当中讲到这些问题。那么就是若众缘合合而有果生者，那么此处众缘合合而果生呢？一方面我们说，如果是众缘合合的，绝对是无自性啊，这个是从大乘的中观中的这个学者相续当中是可以产生这样见的。但是有些这个相续当中有实质的众生，比如说有些地方提到这个有部和经部的众生，就是这样一种小乘的众生，一方面曾许因缘法啊，因为必定佛经当啊，佛陀在经典当中已经讲过了啊，因缘合合而生果。一方面是曾许这个因缘合合而生果，一方面又曾许这个因缘合合是实有的。那么如果针对这样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说一方面要承许众缘合合，一方面要承许一个实有的生，这二者之间是无论如何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的因缘合合啊，因缘合合当中有个实有的果产生呢，是从前面这样一种情况出发啊进行观察的，或者说打破我们相对当中所认为的啊因缘合合，所谓的因缘合合是个实有的因缘合合，里面有果无果等等，有这样一种执着的方式的缘故呢，啊，这个颂词当中才进一步进行观察破执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若众缘合合而有果生者，合合中已有，何须合合生？那么如果是众缘合合当中已经有果了，啊，在众多因缘当中果已经存在了，在合合的因缘当中已经存在了果，何须合合生呢？这个果已经存在的缘故呢，又就是说为什么又必须要这个合合之后再重新产生一次？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没必要再产生了，因为已经有果的缘故啊，有果的缘故不需要再生。若众缘合合事中无果者，那么如果在众缘合合当中没有果，就是说众缘合合本身也好，或就是说在合合的因缘当中啊，比如说在种子啊、水土等等每一个因缘当中根本都找不到一个自相的果，那么如果没有果的话，云何从众缘合合生果？ 既然是自性的一个因缘当中没有果的话，即便你合合了这样很多因缘，也没办法从因缘当中啊，合合因缘当中产生果律时。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如果是实有的一种产生呢，无论是因缘合合当中有果还是无果，都是无法产生果的。众缘合合当中如果已有果法，则再生果不合理，因为果法已经有了，不必要再生。那么这个是观察颂词当中的第一颂。观察颂词当中第一颂呢，众缘合合当中啊、在这个众多因缘当中，如果果法已经存在了，那么如果果法已经存在之后呢，啊，再一次产生果就不合理了，就是因为这个果法在因缘当中已经存在的缘故，所以说不必要再重新产生一次啊，不必要再生。如果没有果法，又怎么能从中产生果法呢？比如每一粒沙子中没有饭，多少沙子聚合在一起也没有饭产生，都是在观察第二句，在解释第二句的意义。那么就是说，如果在众缘当中啊一些因缘当中并没有果法的存在。那么既然在每一个因缘当中都没有这样果法的存在，那么把这些因缘合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没办法产生一个果，因为在这个因缘当中本身就没有果法的缘故，那么你再怎么合合因缘也没办法产生一个果法。下面是比喻，比如每一粒沙子中没有饭，多少沙子聚合一起也没有饭产生。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在单个的因缘当中都没有果的话，那么把这些单个的因缘合合起来的时候也不会有果啊，比如说在每一颗沙子当中都没有饭，那么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沙子聚集在一起也不可能有饭啊，也不可能有饭的产生。这方面呢，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样一种这个所产生的法是实有的，那么所产生的果法是实有的话，那么在这个每一个因当中都一个啊，就是实有存在，在通过实有的方式而存在没有果，那每一个因缘当中都是实有存在没有果法的，所以说既然每一个当中都是一个实有存在的没有果，就相当于每一粒沙子当中没有饭，所以说呢，把每一个没有果法的因缘具备起来，它分开的时候没有果，合起来的时候还是没有果，所以每一粒沙子分开的时候没有饭，合起来的时候还是没有饭，这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非因缘合合产生啊，不是一种因缘合合产生，就是说一种实有的方式。如果这样一种因和果而且之间是实有的关系的话啊，绝对可能得到这样一种过失，可以得到这个过失。那么至于说另外一种因缘合合产生的法呢，另外合合产生的法它是一种啊，就是说是一种缘起啊，一种这个就是说因缘当中一种缘起生产生的方式，所以说在分开的时候虽然没有饭，但合合的时候可以有饭，因缘合合的时候也可以有饭。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把这样一种米和把这样一种水，把这样一种这个锅，把这样一种火，每一个分开的时候呢，我们观察的时候里面都没有饭。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火啊，就是说把这个锅啊，把这个就是说米放在水里面，这样一煮的时候，因缘一合合的时候呢，就会有饭出来。那么这个又是什么样的因缘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假立的。如果就是说假立的方式，我们不需要通过实有的方式来观察。虽然就是说在米当中、水当中、锅当中、火当中都没有一个饭，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啊，就是说无自性的一种没有，无自性的没有。如果它的因缘具备之后呢，前面我讲这个因缘生的时候呢，那么因缘具备的是可以生，不会错乱生，绝对就是可以产生啊，从米当中产生饭出来，啊，就是这样一种自性。所以说呢，每一粒当中没有饭，合合起来没有饭呢，这都是从实有的角度来讲的，啊，就实有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在每一个因缘当中分开的时候呢，确确实实都没有一个实有的这样一种果。那么如果分开的时候都没有一个实有的果，合合起来的时候也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的果。这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实有的角度的这种观察的，至于就是说其他很多因缘合合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用缘起，比如说以前我们打个比喻，打比喻的时候呢，就有些道友以前就学习的时候就这样问，那如果你说每一粒沙子都没有饭，合合起来也没有饭的话，我们打个比喻，比如说一根一千斤的木头，一根一千斤的木头呢，就是说是这个一个人去抬，每一个就是我们说是这个二十个人，每一个人去抬的时候都抬不动。那么就是说按照你的理论，二十个人去抬的时候也应该抬不动，就是像这样。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一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那个如果人一多之后就能够把它抬起来。他就说这个方面你怎么解释？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一种缘起，它没有实有的。那么就是说是实际意义上观察的时候，确确实实单个人举的时候都把这个东西拿不动，但是很多人一去的时候呢，那个力量一合之后呢，就把这个木头抬起来了。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和就是说你分开的时候没有钱，你合起的时候还是没有钱。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包包里一分钱都没有，合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没有一分钱。那么如果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二者之间有个这样差别，就一个什么差别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观待这样一种这个圣意经的理论的时候，如果说因和缘当中实实在在的都 啊，有一个不变化的一种自信，比如说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啊，每个人都是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都是抬不动的。所以说如果都是实有的话，合合起来的时候还是实有的抬不动，这个木头还是没办法拿起来。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抬不动啊，或者也好，或者是在阴当中没有果方面，它都是一种假立的啊，的一种假立的无。所以说虽然就是说在分开的时候呢并没有这样一种这果法产生，但是呢因缘一具备的时候，它就可以产生一种果。这完全是说明一个无自性啊。所以这个比喻呢，刚才这个比喻不但没有办法害这个空性中，而且呢恰恰说明就是说是这个缘起假立的法啊才能够这样显现。如果是这个实有的法，根本不可能这样显现啊，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此处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样一种问题啊，就是我们在现象当中，在现象当中呢就是说是就是说和观察的方式和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似乎矛盾，前面我举的例子就是这样。但主要是观察的方式就是讲实有和非实有，那么如果是无实有的话，这些缘起显现都合理；如果是实有的话，这些缘起和显现根本不合理的。论中又说，若众缘和合，事中有果者，和合中应有，而实不可得。若众缘和合，事中无果者，是则众因缘与非因缘同。那么如果因缘和合，在因缘和合当中已经有果的话，因为在和合当中已经有的缘故啊，在这个和合当中已经在这个果已经存在的缘故，在和合当中应有，就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在所和合的众因缘当中都应该找得到这样一种果法，因为在众缘和合当中已经有果，所以说在和合的众因缘当中应该找到它果法成，而实不可得。但是我们在寻找的时候呢，在每一个因缘当中都找不到一个果法可得的。若众缘和合，事中无果者，是则众因缘与非因缘同。那么如果众因缘和合当中并没有果，每一个因缘当中都没有果，那么实际上所谓的因缘就和非因缘相同了啊，和非因缘相同，就是说是因和非因应该同等。为什么呢？因为在每一个因缘当中都没有果法啊，都没有果法，而最后果法又产生了。那我们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种子啊等等啊，种子也好，水土等等，每一个寻找的时候，每一个因缘当中都没有果法，那后面的这个果法产生了。那我们就是说是把这个石头、把这个水、把这个土等放在一起，那么它里面每一个寻找的也没有果法，但是后面的时候呢，这个果实也应该从这个非因缘当中产生。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同等理。如果你自己认为四因当中啊，每一个四因当中啊，就是说是种子、水土等等，每个当中没有果，但是可以产生果的话，那么其他的非因缘当中观察的时候也没有果，最后仍然可以生果，那么应该有这种过失。所以如果是成立实有中的话，那么这些过失都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众缘和合当中有果法以自性存在，应当以量从中得到，实际是得不到的。那么这个是在解释第一颂。解释第一颂的时候呢，如果在众缘和合当中果法已经以自性的方式存在了，那么应该以量从中得到，就是通过正量的方式来观察的时候呢，从中可以得知到这样一种果法存在，但实际上是根本得不到的。譬如饭在饭如果在米等中应当见到，但米等虽为微尘，也不见有饭存在，每个因缘中得不到，其聚合中也得不到。那么比如说呢，所谓的这个饭，我们说这个所谓的饭是果啊，这个米呢是因。那么如果这样用饭啊，实有的这个饭的自性在米当中已经存在了啊，这个在、这个果法在因当中已经存在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饭如果在米当中已经存在了，应该找得到这样用饭的存在。但是我们把一颗米怎么观察碎微尘的时候呢，也根本见不到丝毫饭的本体存在。那么如果在每一个因缘每一颗米当中都没有的话，那么在聚合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得到饭啊，这个饭呢也是没办法获得的。这方面就是说，如果实有一个实有的法，那么这个自性的果法如果是在因缘当中，在因缘和合当中有的话，应该得得到，但是得不到的意思得不到的缘故呢，我们就只有说明这样一种这个果法在因当中根本没有。众缘和合中，如果众缘和合中没有果法，那就和非因缘相同，都没有果法在内。那么就是解释第二个颂词，若众缘和合事中无果者，是者众因缘从与非因缘同。要解释这个。那么如果是在所和合的众多因缘当中都没有果的存在，确实我们观察的时候都没有，那就和非因缘相同了。那么因为在每一个因缘当中都没有果法的缘故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和非因缘相同。那么前面所讲的和合因缘当中都叫做真因，或叫做这个世因就是说后面这个叫非因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因缘都没有果法在的。因为就是说你的所谓的这个真因当中呢观察的时候也没有果法，那么非因缘当中呢仍然没有果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因和非因就成了同等的。如果你的这样一种这个 因可以生果的话，那么这个非因也可以生果。那么你如果说非因当中不能生果的话，那么你的因当中也不能生果，因为从他自己适应非因当中，从同等不具备果法的角度来讲，都是一样的，完全相同。所以说你如果说非因不能生呢，你的因也不能生。如果你说你自己的因能生果，那么非因也能够生果，你应该有这样一种过失。如果如果米水等中没有饭而又能产生饭，为什么以沙土等不能产生饭呢？那么这个呢，就是通过比喻的方式来对照适应非因一个同等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米和水的这个叫真因，那么在米和水当中没有饭，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产生了饭。那么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沙土放在锅里煮的时候呢，最后得不到饭呢？实际意义上呢应该得得到，因为呢就是从二者在因当中都没有果的角度来讲是同等的啊，在米和水当中也没有果啊，最后可以出生饭。在沙土当中观察的时候也没有果，实际上呢如果因缘和合也应该产生饭。但实际意义上呢，为什么只有从米和水当中得到饭，从沙和土当中得不到饭的原因呢？啊，前面我们就讲了，必须要啊，这样认知这种假立的身，没有自信的这个果法，在因缘当中和合不和合的原因啊，叫做自信的果法在因和啊在因缘当中没有真正存在不存在的差别，那么只是一种这个因缘和合，而这样一种因缘和合呢，必须要真因才能够产生，非因就产生不了。这方面就是说明这个因缘呢不会错乱，虽然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但是这个里面呢绝对不可能错乱生果。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知道这个缘起规律它的这个殊胜性。两者同样是众缘当中不具果法，理应产生。所以前面呢就是已经抉择这个问题了。以上抉择了因缘生不是因缘中已有而生，也不是因缘中无有而生。那么前面呢抉择了所谓的这个因缘生呢并不是在实有的因缘当中已经有，实有的因缘当中没有，这个方面呢都是已经排除了。论中又说，若因与果因作因已而灭，是因有二体，一与一则灭。若因不与果作因已而灭，因灭而果生，是果则无因。那么在中论当中有这样讲，若因与果因作因已而灭呢，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因有两种体的意思啊。第三句讲了这个是因有二体，是因有二体，那么这个一种因呢有两个本体，那么两个本体呢就分别体现在第一句的第二句上面。若因与果因啊，这个是它因的第一种体，作因已而灭是它的第二种体。那么就是说若因与果因，那么这个与果啊它是一个词啊，与果是一个词。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因呢，所谓的这个因呢，它要与果，它要给果一种作用，后面这个因是一种作用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因要生果，因要生果的话，那么这个因必须要对果做一种作用，而因和果，因要对果做作用呢，必须要同时的才能做作用。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这样一种因要给予果作用的话，与果就是给予果一种作用，而给予果作用必须同时。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因呢，一个本体是恒常的自信啊，恒常的自信，因为在果产生的时候，你的因还存在，还没有灭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恒常的自信。作因已而灭，那么但是呢，从因果的规律来讲，那么这个因必须灭了之后，第二刹那这个果法才产生。所以说呢，作因已啊，作因已就是说这样一种因做完因之后它就灭掉了，灭掉之后呢，第二刹那它这个果法才产生。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因呢，就第二个本体，第二个什么本体呢？就是在果法还没有产生之前呢，就毁坏了。啊，它就是它自己的本体了，就已经就是说没有了，不存在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因呢，第二种本体就是断灭的自性。所以在一个因当中有两种本体啊，一个是常的，一个是断的。实际上怎么观察的不合理的？所以一与一则灭呢，实际上在分析这个一与的意思就是讲在因果同时的时候呢，这个因对果起作用，所以说恒常，这个一与的意思。一则灭的意思就是讲作因而灭。那么他自己做完因之后要毁灭，毁灭之后第二刹那果法产生，所以说呢，一则灭呢又具备了断见的自性啊，具备了这样一种断体的自性。那么有这样一种问题的缘故呢，绝对是不合理的。若因不与果，作因已而灭，因灭而果生，是果则无因。那么如果这样一种因不与果，那么就是这个因呢，并不能够同时给予果这个作用，它在自己做完因之后灭掉了，第二刹那无间呢产生果法。因为从这样种子和苗芽等等因果关系来讲的时候呢，因果必定是次第的啊，因果必定是前后的，前因后果。所以说如果说是不承许因果同时，如果承许前因后果的话，那么这个因没办法同时给予果法的作用，它实际上在做完因之后呢已灭掉了， 因灭而生国。那么因灭之后呢，第二刹的国法产生，第二刹的国法产生，那么四果则无因。第二刹呢所产生的国法它应该是无因的，为什么呢？因为因在灭的时候呢，国法还没有，因灭了第二刹那的国法才产生，所以说当国法产生的时候，因前面的因已经不存在了。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果应该成了无因生啊，应该产生无因生的果实。这方面主要就是观察了这样一种因和果之间，如果有个自信存在的话，或者有个生意当中有因果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很详细的方式的观察因和果接触呢不接触。那实际上如果接触呢，就是二者成同时了，因果成同期，因呢也变成恒常的。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这个如果是不接触呢如果是不接触的话，这种国法这个因呢它就会断灭，一方面呢因有断灭的果实，第二方面呢国法有无因生的果实。这方面就是如果成与生意这种实有的话，从严格的理论观察的时候有这个过失。那么如果是这个无自信呢如果是无自信的话，我们就是说因和合的时候产生果，这方面就不需要很认真去观察了。首先证成因和果是无常法，我们首先要安立因和果是无常法，然后才能够知道这个宋词当中的一种这个特殊的意义。首先证成这个问题，如果因果是常法，则无则无丝毫变动，不可能由因转变成果，因此凡是因果一定是刹那性。那么如果因是常有的法，那么这个因不变动，那么因不变动呢，那么就是说是果也没办法产生，那么因必须要起作用，那必须有一种变动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或者说因它要灭掉之后呢果才产生。所以如果因是常法的话，那么没办法变成因。那么如果果是常法的话，那么如果这个果是常法也不需要因。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因和果是关带的，前因后果，而因和果都是无常的法的缘故呢，才可以由因变成果的这样一种过程。因此凡是因果一定是刹那性的，一定是无常性的。回到宋子来解释，因要对因要对果起作用，必须果产生的同时因也存在。那么这个是在解释这个若因与果因若因与果因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因要对果起作用，后面这样一种这个因呢就是作用的意思。也就是说因如果对果起作用的话，那么怎么样起作用呢？必须因果同时，在有因的时候有果，那么这个因对果起一种作用所以说呢就是说必须果产生的同时因也存在有这样一种这个这样情况。而且因幻灭死人而且因幻灭死才能生果这个方面就是讲第二句作因已而灭作因已而灭。那么作因已而灭的意思就是讲因幻灭的时候呢这个果才能产生，如果因没有幻灭的时候呢它是因为不是果位，所以说呢必须要因为幻灭之后它的果产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因坏了因为不存在的果位存在了，所以说呢必须要在因幻灭的时候呢才能够生果。这是解释第二句。因此在一个因上就有两种体存在，一者在果存在时给予果作用，这样应成常法；另一者在果产生时应当灭尽，如此应成如此成为断法。一个法上存在相违的两种体性永远不可能成立。那么就是说因此在一个因上就有两种体性，是解释第三句是因有二体。那么这种因呢就应该有两种本体，那么一种是在这个果存在的时候呢给予因给予果作用，那么就是个因呢必须要给果作用的，因为同时存在的。那么如果是在果存在的时候因还有，因为它毕竟这个因要给果作用，所以说呢就是在果存在的时候呢因还存在。那么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在果存在的时候因还存在，那么这个因就没有坏这个因就变成恒常了变成一个恒常存在的法，这有一种过失。另一者在果产生时应当灭尽，如此成为断法。那么就是另外一种体性呢，另外一种作用呢，就是在这个果产生的时候，在果产生之前呢它应该灭尽，在因灭尽的时候才能产生果。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个因第二个体性就变成断法的自性了。那么一个法上面又是常又是断，常和断呢实际上是明显相违的两种体性，在一个法上面是永远无法安立的。这个就是实际上你如果程序因果实有的话就会变成这个过失。那么如果是程序因果无自信呢如果程序因果无自信就会远离这个长段的过失。案例中道义如果因灭尽时果出生，因没有对果起到任何作用，因成果是无因生，这也不可能成立的。解释第二个宋词，若因不与果作因已而灭这个宋词。那么如果在因灭尽的时候呢果才产生，那么如果是有个次第性的前因后果的话，那么如果是前因后果，因在存在的时候果还没有，所以说因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对果起到作用，果产生的时候呢因已灭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因还是没对果起到作用。那么但是呢又有果产生又有在这个在这样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没有对果起作用的时候，这个果还是有了。 有了一种果的现象，那么这个只有把这个果安立成无因生，但是呢这个果无因生的这样道理呢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以上以生意理论抉择了缘起生即是无生，那么前面呢以上呢是通过这个生意理论呢抉择了所谓的缘起生呢实际上是无生，如果因缘和合的这样一种产生实际上就是无有自性生的，有自性生呢就有前面的种种过失，但无有自性生的缘故呢就没有前面的过失，也就是说如果能够了知缘起性空，一方面呢在安立生意地的时候呢非常合理，而生意地的理论观察的时候缘起故性空，所以说呢一些万法都是无自性的了知了万法的实相，那么如果能够安立这个性空缘起呢，那么在明眼力当中啊，或者缘起性空在明眼力当中呢也能够很合理的安立这样一种因果的关系，所以说如果你安立无自性生呢又符合世俗地又符合生意地，然后如果你安立自性生呢明眼生意地当中决策不了空性的，因为是自性生的缘故没办法得到生意地的空性，明眼当中有前面所说的种种过失，所以如果是自性生的话也失坏世俗地也失坏生意地，两种地的失坏的。内外诸法都是缘起生，以缘起生故无有自性，正显现时如同水月毫无实质，那么内外的诸法新的法也好还是外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色法也好，那么实际上因缘和合的这个产生啊，因为是因缘和合产生的缘故呢是根本没有自性的，所以说生性的法都没有自性，在显现的当下如同水月一般毫无实质，那么就是说是有很明显的显现，但是有很明显的显现呢它没有丝毫的自性，在没有自性的同时呢可以有显现，这方面就是现空无为现空双运的道理啊，就是说完全是安立成现空双运的道理，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明显的显现无自性，正在没有舍弃无自性的当下它就可以有很明显的显现，所以这个就是在二者啊，可以说是在观察的时候呢二者都是不相违的方式，现空双运的方式如此来了知的。全真波波什么却在缘起心要时中说，如是观察的话若不观待因缘则必定成为空中莲花一般，因此凡是有的是观待而产生或者仅仅依赖因缘而产生，那么如果如实观察的话我们就可以了知以下的这个结果，如果不观待因缘则必定成为空中莲花一样，就是说如果不观待因缘是绝对没有生的啊，就像空中莲花永远不会显现一样，所以说如果你不观待因缘的话就不可能有它的显现，因此凡是有的肯定是观待因缘啊，绝对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这样凡是因缘所生的法不成立自性实有，仅仅是先前没有后面以因缘造作，因此和影像没有丝毫不同，所以说那么就知道了凡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法周遍决定不成立啊，就是说实有的自性，单单是以前没有后面呢通过因缘造作之后呢显现出来，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法和影像是没有丝毫不同的，所谓的影像就是这样的，那么是先前是没有的后面因缘和合之后呢显现了影像，所以说呢所显现的影像本身没有什么自性，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身心的这个法也是相同的，以前呢是没有的，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个产生的，所以说在因缘和合的时候产生啊，必定观察的因缘缘故呢和影像呢就是说是没有丝毫不同，实际上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的心也好也是这样的，那么呢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因缘和合啊，就是我们的这样的生命啊，就我们能够走来走去这样的生命呢或者这样一种身心和合的状态呢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产生的，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在今生当中安住的因缘如果没有了，那么我们的神识就会离开身体，当我们神识离开身体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说你神识离开身体的缘故你的这个身体马上就会坏，那么这个时候呢那身体的因缘还没有完全失坏，慢慢腐烂它慢慢在销毁，所以这方面我们就是说如果你安住此世的因缘啊，就是说已经尽了你就会死亡，那么如果你身体安住的因缘如果没有了慢慢就会变成微尘，慢慢就是消失的虚空当中不会存在了，所以说任何一个法完全都是这样的，前面是没有的后面通过因缘造作之后呢显现出来，所以说在显现的当下也是没有啊，就是说丝毫的自性，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大缘起呢来对峙我们对身体的持执，我们认为这个身体是实有的，但是我们就是说除了因缘正在和合的时候这个因缘还没消散而显现这个法之外呢，实际上哪里有个实有的法存在，在这里面呢如果缺少一个因缘的话都不可能这样显现，所以说它是观待因缘才能够有的缘故呢无自性，通过这样长时间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身体的实质呢逐渐消散，对于心的实质也会消散，然后安置在这个实相当中。第四，缘起的安立啊，其意究竟而言以自心前如是显现为根据，那么我们要了知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呢究竟来讲呢是以自心前如是显现的， 心田怎么样显现，主要是你的心的这个因缘如何如何的这个存在。那么如果是心啊，它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不同的话，那么外面所显现的法也在不同不同变化，也可以直接和道位啊，就修道的时候这样诸道位对应的。缘起究竟是以何者安立呢？譬如照镜子，脸上有什么表情，明镜中就会显现相应的影像。脸比喻自心，镜像比喻一切显现。如相由脸现，由脸假立，显现也由心照，以心假立。那么实际上是缘起究竟通过什么样的安立，实际上后面要讲就是通过心来安立。首先打比喻，比如说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呢，你脸上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表情，那么镜中也会显现如此的表情，不会错误。那么就是此处的脸呢，就比喻成心。那么镜呢，啊，镜像的比喻一切显现。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镜像呢是由脸显现的。你脸是怎么样，就是说是存在的啊，它镜像就只要这样显现。主要都是通过脸显现，通过脸的假立的。那么显现呢，也是由心照，由心假立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三佛大地也好，现在我们所存在的这样一种地球当中的所有的这个镜像呢，都是通过心来显照的啊，都是通过心来假立的。比如同一条河的水，以地狱众生的以地狱众生的称喜显现羊童，以恶鬼的迁徙显现龙穴，以人的习气显现水，以天人的善业习气显现甘露。那么就是说是通过一条河的水，或者说是一碗水，那么观察的时候呢，以地狱众生的称喜显现羊童，这个方面就很清楚可以说明呢，外面的显现是由心照，外面的显现是由心假立的问题。就同样一条河，那么它在这个不同的众生看的时候呢，它会显现不同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实际上就是说每一个众生内心当中的状态都不一样。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地狱众生的业最重啊，地狱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嗔恨的习气非常重，所以说呢，他通过他内心当中非常猛烈的嗔恨习气呢，这么清净一条河就显现成了这种羊铜烧化了的铜水，或者是啊，就是正在燃烧的铁水，就是这样一种显现的。所以说他内心当中的这个业这么猛烈啊，越他内心当中这样一种称喜越猛烈，外面显现的这样一种景象越可怕啊，这是第一个。那么恶鬼的迁徙呢，显现龙穴，一方面讲呢，龙穴的显啊显现要比羊铜的显现要清净一点啊，它要清净一点。前面是燃烧的这样一种这个铁水，那么现在是指是龙穴的自信。但是呢，就是说恶鬼的他的这样一种龙穴的自信也关待于他的迁徙，就内心当中迁贪的喜气啊。迁贪的喜气呢，外面的这个血是啊水是看不到的，只能看到这个龙穴，不能饮用的。所以他以前呢，就是通过迁吝的喜气呢，啊，他不舍得把这些东西啊上顿下施等等，他有一种内收的状态。那么像这样呢，实际上呢，你的心越内收呢，像这样的话，他就越封闭。那么最后呢，就是说你在恶鬼的迁徙显现的时候，也是显现个龙穴，你自己受用不了，啊，你自己是没办法受用的。看到这个龙穴非常肮脏，或即便在受用的时候也非常痛苦的一种自信。以人的习气呢显现水，那么人的习气呢稍微要清净一点，所以说呢，河水就显现河水，就显现这个清净的河水。天人的习气啊，善业习气呢显现甘露，那么天人的相续当中的善业习气比较深厚，所以说呢，这个河水在他面前显现一个甘露，啊，可以来饮用，或者说在受伤的时候可以涂抹甘露，马上就可以啊，就是说伤愈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的。所以在外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景象显现，全部都是通过心安立的。实际上我们也说明了，如果我们在修道的时候，你的心越清净，外面的景象就越清净，外面的景象是跟着你的心而变的。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啊烦恼很深重呢，我们会看一切都不如意，所有的众生好像都是一个啊，都是和自己没办法就是说交往的，或者这些这个环境呢也是非常非常不愿意的。但实际上我们如果认为这样一种显现不愿意的话，主要还是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实质太深重的。因为同样一个显现呢，如果一个修行好的道友来看的时候呢，哦，他就觉得啊能够发现这样一种这个事物的美好，或者就是说是一切众生的本具的这个善根呢等等，他就觉得没有这么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不好处的，或者就不好待的地方，就是这样。如果他的真的证悟了空性之后呢，他就会更加发现这一切的实际上都是本性的幻化而已，都是如来藏的幻化而已，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让我们这个就是说是不愿意的地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菩萨教给我们说，在进入菩萨道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呢需要升起出离心，但是在这个过后呢，应该多修如梦如幻，应该多以这种了义的经论来熏习自己的内心。那么如果我们越能够以了义的经论熏习内心，我们越能够知道这些显现呢没有实有啊，它只是用缘起的显现一个假立而已。所以说我们认为非常难受，主要是我们的实质。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打破实质之后呢，啊，这种显现的本来的一种幻化，空性的幻化，实相的幻化，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怎么样去安住了多少众生，没有一个是有痛苦的。别别的显现只是观待别别的习气而产生的，以各自的心假立也只在各自心前显现。那么实际上各个不同的显现呢，都是观待别别的习气啊，每一个就是说不相同的习气而产生的。那么你自己的心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的这样显现就会显现出这个状态。同一个人伴随习气的变化，也有显现的啊，也有显现的变化。习气清净一分，显现也清净一分；习气染污一分，显现也染污一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个人在这个整个世界当中修行的时候，是生活的时候呢，伴随习气的变化呢，它的显现也在变化。那么如果你内心当中的习气清净一分呢，这个时候在你面前的这个显现也会清净一分。那么就像我们的眼睛啊，就是得到了这样演绎之后呢，那么就是我们的眼壁很重，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看到这样一种显现都是颠倒的，看到毛发也好，或者看到这个雪山都是黄色的，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颠倒的像。那么如果你内心当中病好一分啊，也是这个外面的显现就清净一分，你的病彻底好了啊，外面的这样一种不清净的显现也就隐没了。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主要是修内心啊，主要是修内心。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习气啊清净一分呢，外面的显现也就清净一分。如果我们的习气染污一分，外面的显现也就染污一分。如果我们的习气染污的很重的时候，那么只有到三恶趣去感受了。因为在轮回当中，在这个人间当中已经没有这么啊，就是说这么染污的显现了。所以说只有在地狱当中去啊，和你的这个习气相应的这个显现，或者在地狱当中有，或者在这个恶鬼道当中有。这方面就是说，你的心越染污，最后你的显现你就越不清净。乃至于就是说，在地狱道当中，整个大地都是燃烧的铁，啊，整个天空都是红色的。整个都是一种这个整个环境都是一种这个没有办法抵挡的这个这样一种炎热等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你的心太染污了，所以说就会在外面显现这个。如果你的心清净的时候呢，就会慢慢显现人道啊、天道啊，或者就是说菩萨的境界啊，乃至于佛的刹土等等，从这个方面都是跟随你的心清净之后呢，随之而显现的。所以说外面的显现并没有自性可言。一切苦乐啊、都是观待自性假立的，心不执着，如木石一样毫无感受。那么所有的苦和乐呢，都是观待自性而假立的。如果我们的心不执着这种境呢，不执着苦乐呢，那么我们就会像苦啊木石一样毫无感受。那么此处并不是说要让我们变成这个木石一样，这个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就因为有的时候呢，这样所谓的苦乐呢，会左右我们的心，这样苦乐呢，会障碍我们的修行。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安住如如不动的境界，如果能够安住在如如不动境界的时候呢，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苦乐并不能够障碍我们，我们能够安住他们的实相当中，就是不会啊真正的影响我们修行的。譬如梦中执着梦境，就会显现利益和损害。认识梦境不执着，梦现也无利无害。那么比如打个比喻，在做梦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在梦中认为这个是个实有的梦境，哎，我们就会对好的这样一种梦境呢啊，认为这样一种这个梦境啊，这样一种显现法利益了我们。如果我们在梦中被老虎追赶呢，我们就会认为啊，就对我们做了很大的损害。那实际上呢，这个梦境本身是一种无自性的一个缘起而已。所以如果我们在梦境当中啊，学会了不执着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梦现呢，对我们来讲是无利无害的。对我们既然啊，既没有利益，也没有损害。所以说，在很多瑜伽师在修行的时候呢，专门有一些梦修法。啊，做梦修的时候，在显现梦境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些是假立的。如果一旦知道假立，所有的这样一种执着都会消散。而且在一旦知道假立之后呢，他可以在梦境当中随意的转变，自己变成本尊身也好，或者显现很多神变呢，或者有时候在不执着当中可以到刹土当中去听法等等。那么这些方面都是在不执着的情况，认知这个梦境不执着的情况下呢，才可以显现这样功德。同样道理呢，在这个明眼境当中，在这个世间，在白天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一切不执着，在这个不执着当中，也会逐渐产生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我们身心上产生的利害，都只是以自己的心执着而已，观待心才成立，没有不依心而独立产生的。所以说，在我们身体和心上面所谓的这个种种的利和害，都是在我们的心执着是利是害的时候呢才会有。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看成一种现象而已，啊，只是一种现象，那么只是一种显现的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的幻象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不一定这样去。一定把它认定是一个利或者认定是一个害，它只是安住在它的实相当中。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当中呢，我们就不会产生所谓利害的这样一种想法了。所以说所谓的这个利害呢，是观待自己的心的执着。如果我们的心执着的越重，那么这样一种所谓利害的这样一种感觉就越重。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啊越不执着呢，所谓的利害等等的观念呢也就越少，那么在影响我们的这个修法方面呢，它这个 能力呢也就越少了。所以这一切都是关在心产生力的，没有不依心而独立产生的。那么哪一个啊厉害呢？是没有依靠心独立产生，都是没有的。总之，善恶、亲怨、高低、多少、自他，无不是由心而造。所以说，善恶的概念、亲怨的概念、高低的概念、多少、自他等等的概念，实际上都是通过心而造的。暂时来讲，我们要依靠这个善恶；究竟来讲，必须要超越善恶。如果我们老是在这个善和恶的这样一种这个对立当中去修行的话，永远没办法达到这个实相，因为在实相当中必定没有善恶可言。实相当中一切都是这个，就是说平等的。善是关待恶才能成为善，恶呢也是关待善才能称之恶。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我们如果说是老是在这个圈子当中出不来的话，就没办法上进了。所以说当这个修行者到达一定的高度，他的证悟在证悟一定高度的时候呢，他会通过一些进行来打破善恶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通过强制性的方式打破善恶的执着，然后安住在实相当中。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在究竟实相当中呢，这所谓的善恶呢，也是心而造的，亲怨高低多少自啊等等，都是由心而造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啊，必须要这个暂时依靠，比如说善恶。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修道过程当中，也必须要打破自他的概念，啊，有些是啊不能够依靠，比如说自和他。那么如果有了自，就会有他的这个概念；有了他，就会有自的概念。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就觉得啊，我要解脱，其他众生我管不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障碍我们发菩提心，障碍我们进入大乘道。当我们打破了自他的概念之后呢，啊，没有自他的概念，所以说所修的法都是为一切众生修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入到这样一种啊大乘道当中，在这个基础上再修持呢，就可以去入到真实的实相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了知这一切都是心安理之后呢，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如果能够了知缘起的话，就能够在这个缘起性空当中自由自在的这样一种这个质量，自由自在的修行，最终达到这样一个解脱的果位，就是这样。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